你好，欢迎收听《雨幕观后感》，我是雨幕。今天来分享的是电影看片心得啊，《空虚寂静的梦里》，抱着迷音鼓大叫 ：“Holy！” 等一下啊，我梦见。笨钱效应在笑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合理蟹啊，它灵感来自我家附近的一家牛肉面店，它的名字叫合理固，也就是非常好吃的意思啊，合理固。但可惜啊，它搬走了，更可惜的是我不知道它搬去哪里啊，所以就只记得它的名字啊。这感觉就像前任一样啊，人面不知何处去啊，还记得名字。所以啊，合理蟹就是这样来的。空虚寂静的梦里，抱着迷音鼓大叫 Holy shit， 我梦见笨钱效应。是的，笨钱效应，游戏驿站特价中，碧池水深不知处。这一篇我写得很奔放啊，你知道的，这碧池不是中文的碧池。再来一遍，游戏驿站特价中，碧池水深不知处，横批的笨钱效应。好的，和以前一样，先来聊一下这部片带在演什么。这是一部应该是喜剧啊，描述一位金融从业人员呢，自称咆哮猫咪 Rowan Quitter， 咆哮猫咪在社群分享与分析为什么持有股票。什么股票呢？游戏驿站 GameStop 电玩连锁店，贩售电子游戏和网络周边商品的标普500上市公司。他认为啊，该公司股价被严重低估，基本面仍有 20% 的游戏玩家习惯到门市买游戏，其中又有 40% 的是在交易二手游戏。筹码面，等一下，筹码，因为筹码面，我想以前跟他聊股票的时候，讲筹码面，他听成炒码面，以为是吃的东西。筹码，赌场那个筹码，筹码面则是法人空头部位过大，如果散户抱团且抱牢，很可能会发生谷底翻扬啊，挤压法人空单回补，值得期待那股价就喷上月球啊！许多咆哮猫咪粉觉得分析有道理，值得拼接输赢哦，拼一个输赢，选择罗宾汉应用程式，一款零交易佣金的，是人就能开户的股票下单 APP。那形成一般市民与对冲基金多空厮杀，这档迷因股啊，2021年1月就出现了轧空行情，那不是一根涨停啊，那是天天涨不停。咆哮猫咪就变成点石成金啊，不对，点石成钻的 Diamond Hands 钻石手，法人占据下风，但正要开始的是华尔街换风术，关闭社群，切断散户资讯来源，限制交易，散户使用的 APP 只准卖不准买，只准卖不准买，小动作很多啊，其实都大动作了，连续反击把这团结的散户打回散户，没有团结了，迷因股雪崩下跌，于是这种上冲下洗的股价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局面呢，引起了美国证交会注意。Dumb Money 2023年的电影啊，索尼影业发行， Craig Gillespie 导演，那个澳洲名导演， Paul Dano 主演，还有很多如果你常看独立电影一定会认得的人啊，在这里联合演出。不过这片没有很独立电影就是了。电影故事呢是真实事件改编啊，打个引号，这个引号我很坚持要加，真实事件改编。剧本参照美国作家 Ben Mezick 写的一本书 The Antisocial Network The GameStop Short Squeeze And the Ragtag Group of the Amateur Traders That Brought Wall Street to Its Knees。 我觉得这意思就是反社会的人脉网，游戏驿站轧空行情，小散户令华尔街下跪啊。这本书在台湾有出版了，你看的电影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完全不用理我刚才的解读哦，直接上网搜寻《轧空风暴》这四个字，《轧空风暴》拍成电影，这个电影版本很娱乐，不满流行病，不爽华尔街，哎，是一部被吃豆腐，那就吃一箱豆腐回去的喜剧。 在这部片有出现了自媒体、流行病大爆发、跑步、手机、医院、猫，哎呦，出现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电影资讯 Dumb Money、 笨钱效应、玩蟹华尔街行动、傻钱，哎，都是指同一部片。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阶段，一如往常的写下一些随笔啊，与目观后感啊。看完这部片子，我想哪些东西带我什么样的感触？一开始啊，照旧小额抖内小额大心，在我网站上有抖内按钮。如果你觉得我这东西还可以啊，欢迎支持与鼓励，谢谢你。好的 ，Dumb Money， 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觉得很黑洞。意思是啊，时间都跑去哪儿了？这种黑洞感也会出现在海产店。你可以点好几盘菜，好几碗饭，店内播放什么歌都与你无关。然后不知道过多久，店内播放的每一首歌你都会唱。开始相信呢，海产店不是用来吃的，而是用来喝的。还记得啊，我人生第一次看金融电影是《Rock Trader》。1999年的，在台湾叫 A 钱大玩家，上映的三年前，有个名叫尼克里森的人呢，独自搞垮英国百年历史的霸凌银行。那时候我看片的感触薄如蝉翼，几乎忘了存在啊，只觉得96年发生过这种事啊，电影总是在演那些千里之外的与我无关。要说96年我应该还在怀宁街外带滑蛋牛肉饭要去补习之类的吧。其实那家没有很好吃啊，主要是柜台妹妹很漂亮，但还没完，滑蛋还没完，只时间来到2021年1月。这暂停有点久，你以为我想要讲我有买游戏驿站股票的？没，我只是每天会看一下股市新闻。顺便哭一下我当时住套房的白糖期货。那时候我电脑萤幕都出现一则快讯，迷因股暴涨，疑似对冲基金被轧空。我心想，天哪，那也太爽了吧，为什么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？那两年后的现在，同一件事搬上大萤幕。你知道吗，某种程度上电影还是在演那些千里之外的与我无关的，可是叙述上多了某种程度，就像多了一些岁数，多了感触，有雨也有路。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在 IMDB 上有看到几则幕后花絮，还不错。2010年有一部电影叫 The Social Network， 在讲 Facebook 脸书啊，一个亿万富翁的意外诞生。剧本改编自一本书，作者是 Ben Mathrick， 跟今天聊的这部片的书的作者同一个人。如果你还记得 The Social Network 里面有一对双胞胎兄弟控告祖克伯，那兄弟俩确有其人啊，是今天聊的这部片的执行监制哦。怎么解读？先卖个关子，我继续聊另一则花絮。 Dumb Money 这个故事有点倒叙，2021年的是回推半年。其实啊，咆哮猫咪开始爆股不是电影演的半年前，而是两年前。他买入业绩衰退而跌到谷底的5块多，还有肺炎冲击而接近地狱的3块多。这个花絮是有点意思哦。因为轧空行情这件事的时间背景是肺炎流行期间。你知道的，萧条时大家生活都不容易。有人在那边介绍怎样可以赚点钱，替代收入来源呢，替美好未来下单呢，会比平时更有兴趣了解啊。倒不是说咆哮猫咪都在鬼扯，我认为他的说法言上除了个人魅力，时机也是个原因。那么聊了两则花絮，这两则花絮我是放在一起看的，同一个作者写两本书，两个事件的主角都是幸运儿。幸运儿怎么样的好运呢？除了他们自己的本事、个人魅力，也都赶上了时机。进一步说，《Dumb Money》这部片表面上在讲小散户打趴华尔街，看得很爽没错， 而我爽完之后会想啊，这样讲怪怪的。而我看完之后会想，这看也要发音发音发清楚。而我看完之后会想，我爱的是对方这个人，还是爱情本身？我有这样的好感，我爱的是对方这个人，还是我爱的是爱情本身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啊！我想我爱的不是小散户打趴华尔街，那始终是个梦啊，里面什么都有的棉花糖梦。我爱的、羡慕的是遇见时机，是偶然与巧合，是各种形状大小的意料之外。你知道吗？打从生活开始有了黑洞感，继续生活的意义就是需要意料之外。真的是这样，至少我真的觉得是这样。生活继续下去，那需要的就是意外。意外惊喜也好，意外惊吓也好，没有意外，生活是很难继续的。还有一则花絮也不错， Kenneth Griffin 这个人啊， C 社的执行长，对冲基金经理人，控告索尼影业出品这种电影呢，丑化他的形象。然而啊，他好像低估了所谓的史翠珊效应，希望他的公关或危机处理人员可以好好跟他报告说明。朋友，我看这花絮觉得很有意思啊，值得玩味啊。之后我在录音的时候就多聊一下史翠珊效应是什么。那现在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嘛。中文的意思基本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。这史翠珊就是电影大明星的芭芭拉史翠珊。他的怎么讲豪宅啊，在那个海边。那有我记得有二十年的新闻啊。那时候有那摄影师去拍那个海边的海岸风景，就有带到他家，不是拍他家，就带到他家，主要是要拍这个滨海的风景非常优美，然后放在网络上的相簿，专业相簿、个人相簿之类的作品集。那芭芭拉史翠珊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不爽了，你这不是把我家隐私都破坏了、曝光了给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就告这件事情。法院判决真的是艺术创作，不是狗仔偷拍。但还没完，大家都知道这件新闻报道了，所以大家都去那个网站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，所以大家都看到芭芭拉史翠珊她家长什么样子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东西啊，不讲没人知道，讲了大家都来了。我才会觉得基本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，你的强调不是你的强调，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好的，先休息一下，听听音乐再回来。欢迎回来，今天分享的是空虚寂静的梦里，抱着迷因谷大叫 Holy shit， 我梦见奔钱效应。好的，我继续聊，因为喜剧的关系啊，而且又是金融题材啊，所以我心得会比较奔放一点。因为有在听我节目的话，可能觉得我今天的语气不太一样啊。不过你放心，很快就会恢复那个死气沉沉的声音啊，因为下半集的心得是比较感性的。我写这部片的心得啊，应该说我在写日记，拿掉边缘那个看似古铜的小锁，然后把日记放在桌上，就放在那里。Dumb Money 这部片的男主角 Paul Dano， 你有在看热门大片的话应该有看到他。那最近今年还去年啊，演比较大的片就是那新的蝙蝠侠，新版的蝙蝠侠， 黑漆麻屋的，好像没有请灯光师的那个版本啊。这不是批评，不是批评。Paul Dano 他演的叫什么 Riddler 还是 Riddleman， 就一直讲谜语的那个反派，就他演的。那我自己呢看过很多他演的电影，相差四岁嘛，这是很接近的了。而且我对年纪相近的演员，我会记一下他们的星座，某种职业病吧，我想。那我确定 Paul Dano 他是双子座，他双子座。然后我在看这部片，有几段戏他演得非常好，意思是他没在演戏啊，完全个性流露，使我立刻联想原型人物。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嘛？那真实事件原型人物 Roaring Kitty 咆哮猫咪，我就查了一下咆哮猫咪的生日，果然啊，果然，你可能会笑我，网上查到的资料和男人的嘴有什么差别？你笑的没错啊，只是我宁愿相信这不是巧合。主要演员诠释的原型人物，他们两个都是双子座。在这电影里，咆哮猫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听证会上的证词，那不是假话，也不像真话，就很双子座个性的人会说的话。我应该讲清楚啊。开直播分享了分析为什么持有股票，我相信他不是为了个人利益，同时我也相信以他一位金融从业人员的身份呢，绝对知道这样做会影响股价，又名大家抬轿他坐轿，以及涉嫌内线交易，涉嫌了，涉嫌。那么怎么样使他决定这件事可以做？想象一下哦，不敢说帮大家吃鸡，但不会害大家吃土，不能说合法，但应该没违法。感受一下这几个蛋，我认为双子座个性的人做决定，有几个对得起良心的蛋叔就可以做了。那之后万一出事了被追问动机，他会交代，但那交代不牢啊。这交代也可以是那个交代了，就是说他会给一个说法，但说不清楚，因为个性上从来就不是个十拿九稳才行动的人，你要追问他动机，他会说，但他说不清楚。我在想啊，咆哮猫咪这位双子男遇到的是听证会，逃不开也躲不过那场平地风波。如果回到日常相处，工作上也好，感情里也好，直问那个双子座个性的人为什么要这样那样，他们很可能会逃开又躲过那种夜长梦多。还有一个感触，有关股市，我是个散户，接触市场大概20年，其中有6年半是所谓的股市公务员，天天盯盘的那种啊。啊，现在拿户口名不出来要干嘛？这讲过去这个经历啊，意思是我有兴趣看金融影剧，但我从来不觉得那些影剧可以帮助我学会什么理财工具啊，甚至理财法则啊，我也是听听就好。因为啊，这东西就像游泳或脚踏车或沙滩上的妖精打架，我看别人10000遍也比不上亲自体验一回。就举个实际例子吧，咆哮猫咪的轧空事件告诉我们持股要持之以恒。我听到那种说法真的是吐了上周三的早餐啊。我想我应该冷静一点啊。曾经有一位我很在乎的人在我面前说，他想进场买股票，该做短线呢还是该长期持有。当时啊，我有一种关灯吃面的语塞感，说不出话来啊，既非大推亦非劝退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心里话告诉他。哎，如果能重来啊，我想我会这样跟他说，股市和恋爱是一样的，长期或短期不是法则，而是选择。电影结束了，咆哮猫咪没有操控市场。美国证交会的总结在电影尾段有出现啊，那段总结让我触电了一下哦，酥麻软爽的触电，哎，不是 AED 的那种贴在胸前的触电，那个太强了。美国证交会的总结啊，我看一下啊。People may disagree about the prospects of GameStop or the other meme stocks, and did not indicate that any market manipulation had occurred. 就说最后总结，咆哮猫咪它没有操控市场。这总结真的有电到我，因为我看整件事没有在看对错。这样说好了，当 Money 有很多登场人物嘛，身边的亲友都告诉他们见好就收啊。例如护理师珍妮，她的同事就劝她把赚到的钱先帮孩子装牙套。游戏驿站的店员的爸妈劝她不要再做滚刀肉啊。还有咆哮猫咪的家人们，老婆例外啊，不懂账面上咪咪已经挣八位数了，还不出场是想干嘛啊？这些都是很好看的情节。怎么说呢？我认为市场和人生是一样的，围观是如何解决那一时的缠，纠缠的缠。这一个小点来看，围观是如何解决那一时的缠，宏观是如何跨越那命运的坎。这讲很久，再讲一次哦。围观是如何解决那一时的缠，宏观是如何跨越那命运的坎。以前的我总是在想着解决是最重要的，差不多过了40岁啊，觉悟的有点晚啊，才明白跨越是最值得了解的，解决只是跨越的其中一个出口，我又何必替每一扇门上锁。谁对谁错是在看昨夜的梦，关于明天呢，一切只是跨越的姿势不同。好的，接到这边分享到这边，空虚寂静的梦里抱着迷因谷大叫 Holy shit， 我梦见奔钱效应。这个怎么说啊，电影啊，金融题材，股票市场啊，这方面的电影几乎可以说是邪典电影。我觉得是 Kurt， 它就像一个非常诡异的路牌，大多数人开车一看到那个路牌就自动转弯了。我个人喜欢看金融题材的影剧，除了自己的兴趣之外啊，它不止数字，它不只是钱，它会让你了解很多生活里的看不懂的地方。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里，看金融题材电影它是跟钱有关，可是它可以让你了解生活中的各种事情，而你实际在生活里面遇到各种事情，如果想不通的，你往钱的方向讲又会想通。钱在这里就像数字一样，它只是一个形状，它只是一个数字，它所代表的是利益。这就为什么我觉得看金融题材电影会让我自己啊明白很多事情。好的，文章就在网站上，欢迎浏览，也欢迎上网搜寻雨幕观后感。那么今天呢先到这里啊，祝你顺心平安，健康平安，谢谢。